如果你真正的能够了解自己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儿，如果你真正能够了解你的对象，你的另外一半，就可以在这里仔细的来探讨一下刚才我们给大家谈到了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非常的重要，甚至可以用来分析一下婚姻的成败。但是你们要对自己的未来做最后的决定的时候，必须非常慎重的来考虑这样子一些问题。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为了创造幸福成功的婚姻，你们不一定需要是十全十美的人，或者拥有完美的关系，因为如果婚姻要求十全十美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会不及格。
是啊，因为上苍会帮助寻求帮助的人，上苍在乎婚姻，他会帮助你们拥有一个最佳的婚姻。
你应该仔细地问问自己，是否愿意用一辈子让对方成为最适合的另一半呢？也问问自己，是否可以和那个人厮守终生，不论生病或健康，顺境或逆境，贫穷或富贵呢？
千万不要因为觉得打退堂鼓已经太迟了，所以就说我愿意吧。与其走上一个自己大感怀疑的婚礼，不如等久一点。虽然这样可能会使你们感觉到尴尬或者麻烦，但是你的计划延迟不等于世界末日。当然了，你一定要在某一个时刻做出决定，而你不可能排除所有的疑惑。
但有时候延后婚礼的时间可以帮助你更清楚自己的决定。
是啊，婚姻这么美好，所以你不能够随便地进入婚姻。正确之道在于带着喜乐、爱与信心进入它，相信无论将来如何，你和你的最佳的伴侣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这真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不必独自做决定，上帝会以他特有的方式帮助那些寻求他帮助的人，赐给他们做决定时所需的智慧与分辨力。
好消息还不仅仅如此，我们怀疑不会一直得不到确定，像不认识上帝的那些人呢，我们不必一辈子都在怀疑自己的抉择，怀疑最佳伴侣是不是另一个人。我们可能会经历不确定的痛苦期，但是时间不会太久。我们的结婚典礼之所以带来喜悦，部分原则在于我们相信不确定的日子已经结束，已经进入完全确定的阶段了。
我们已经找到了最适合的另一半，上帝批准了我们的婚姻，他欢迎我们进入婚姻的殿堂。
太好了，特别美。好像很多人都随意使用爱这个词儿。
是啊，当一个女孩因为看到某位男孩就好紧张，接着她就会猜想自己可能恋爱了。
像我们的成长背景告诉我们，如果你可以真心地向某位异性说你爱他，那么便暗示了一种非常强烈的许诺。这种想法呢，可能太过古板，但是很合适。你觉得爱这个词的用法已经改变了吗？
爱这个词的意义虽已改变，但恐怕不是像你想的那样。我们认为把浪漫令人昏眩的感觉称作爱，要不然应该怎么形容呢？我所关心的是把爱停留在这个层次所带来的诱惑。正如你所说的，天长地久的爱情是有非常强烈的委身程度的。
那么你把爱这个字啊保留到如此强烈的程度的承诺的时候，才说可以是对的。我不认为可以改变大家讲话的方式。当有人说我爱他的时候，我会问你说的爱是什么意思呢？虽然爱呀有很多种含义，比如说有这种高尚的，有这种神圣之爱哈。但是当我问他，虽然爱呢是有很多很多种含义，你所提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爱呢？我们知道最佳的意义之所要求呢，不只是仅仅一种爱，发自内心的身体的一种感觉所指的这种爱。
亲爱的朋友，有一个问题啊，是无法得到正确答案的，你想过没有？这个问题就是，当初要是，会不会？
是啊，你的忧虑大部分呢，是来自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的这样的想法。 如果呢，当初我告诉他要他等我，事情就会怎么怎么样呢？其实呢，我听说过啊，很多很多那种力量之下的跌倒，因为呢，他们想象的爱情世界呢，与真实的生活呢不符而痛苦万分。因为想象的世界啊，很难驱散，你就是没有办法把思绪切断。当人们啊想到基督徒啊对性这样的一个看法的时候，往往呢认为是负面的，说这个呢是不可以的，那个呢也是不可以的，反正呢他们都有一种印象，认为呢好像是上帝并不赞同性。其实他们错了，他们认为啊那是一件不幸的必需品，好像你甚至呢不愿意去提它。其实呢，上帝是创造性的，那么上帝呢是给了亚当夏娃一个最棒的一份礼物，那就是性了。
是啊，上帝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创造性是为我们愉悦，他并不希望我们终生独自一人，梦想拥有一生不变的爱情以及永无止境的性亲密，都是他深植人心的美梦。
上帝也是一个伟大的务实主义者，他知道我们是一个起伏跌宕的人，他知道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持续着爱的感觉有多么的难，他知道我们多么不容易便粉碎了那个美梦，所以呢他下了一些严格的命令，这个是不可以的，否则你会伤害自己，那个呢也是不可以的，否则呢你会滥用上帝伟大的发明。
虽然他定下的这些规矩常常是负面的，但却是基于一些极为正面的理由，建造或重建婚姻的美梦。
令人吃惊的是，宇宙的创造者上帝竟然关心我们在婚姻方面能不能美梦成真。
他不会满足于让我们一生漂泊，好不容易才有惊鸿一瞥的幸福，他要我们以强烈而不止息的爱活在性的光辉中。他不会自动发生，也绝非易事，但他是可以实现的。
很多年以来啊，我们都在跟我们的朋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一起呢聆听啊这样方面的事情，他们提出的问题呢似乎总是令人迷惑。我有时候也在问他，那么你们觉得人生有没有任何的希望呢？在我们自己朋友和家人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看到了上帝的智慧一再被证实，像我们两个人的婚姻呢，虽不像其他人哈那么那么的灿烂或那么那么的浪漫，但是呢我们彼此呢是深深的爱着的，我们彼此呢是有责任的，而且呢是非常的也有乐趣的。婚姻呢是极具挑战性，它呢让我们付出，也让我们得到了很多的红利。
但是呢，许多人却如同在黑暗中一样，完全不知道何为性的满足，所以他们呢很难想象性的光辉是如何的明亮。当他们所见的既是黑暗的时候，是很难有耐心、盼望和节制的。嘉禾啊，现在这个世界呀，你有没有看到许多的人都身处在绝望之中呢？如果青年人也是如此的话，这不是太可悲了吗？
不如成年人生活的青年人呢，他们本来呢是可以作为独立健康的个人来表达自己的一切，不应该啊过着这种缺乏朝气的生活。
但是我发现啊，现在许多的年轻人既没有热情又没有健康，相反呢，他们倒落入了一种消极、一种害怕的行列中。
所以年轻人怎么会落入我不在乎的人生态度当中呢？为什么很多人在困难的面前啊，缺乏坚持到底的勇气呢？
其实很多青年人呢，他们以为一切都不能改变了，自己永远也不会成功了，而希望呢总是归于失望，他们就觉得非常的难过，觉得非常的泄气。所以呢要帮助他们脱离这个异轨。
那么首先啊，应该了解他们是怎么样陷入这种境地的。
嘉禾啊，你发现没有，这个事情啊往往都始于简单的失望，然后呢期望呢就不断的落空， 个人的失败呢常常的发生，梦想呢又不能实现，那么挫折与消极呢时常的吞没这些年轻人，这一切呢就带来了幻灭。
是啊，年轻人呢处于这样的境地呢，他们已经没有力量对抗更多的失败了，
反而呢被失败所打倒了，
所吞噬了。这样的年轻人往往是非常痛苦的情绪，假如在这样关键时刻，如果他不得到及时的鼓励和宽慰呢，如果没有人来拓展他们的视野，解答他们的问题，他很可能陷入非常严重的情绪危机之中。
如果他对爱、对宽慰和物质的需求仍然得不到满足的话，他们就很有可能采取一种过激或者是消极的行为了。
究竟如何对待一个陷入个人失败的人，特别是青少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失败的情绪常常是开始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可能发生于任何的一天。这种情况的发生源于人们所称为的条件律，比如说在某一天发生了在某一个青少年的身上，他会对他们的个人能力啊和个人的价值呢得不出那种不当的结论，而这些不当的结论会使他们向不好的发展。更进一步的，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是啊，亲爱的朋友，您也想一想，您是不是也遇到了下面的一些情况呢？比如说，如果你在家里头从来没有听到过你父母的称赞，比如说干得好，好样的，或者是选得好这种称赞你的话呢？
假如有一天一个朋友和另外一个朋友啊，他们当作更好的一个朋友，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怎么情况呢？
那么假如你的父母在家里头从来没有表达过对你的爱，
假如某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学校的测验当中呢没有得到他认为应该得到的分数，
假如没有人愿意与一个女孩子共进午餐，
假如在同龄人异性没有办法传达这种浪漫之意，
假如一个玩笑伤害了一个男孩子的感情，
假如某一个少女没有办法与其他人倾诉父母离异带来的痛苦，
假如一个男孩子没有能力购买时髦的衣服，
假如某一个少女她的父母不怎么关心她在学校的生活，
假如某个男孩子在回家的路上遭到狗的追逐，
假如某一个少女呢遭到公共汽车司机的侮辱，
假如一个男孩子在音乐会上弹错了一个音符，
假如某一个少女呢在球赛上揭露了一个球，
那么像这种看似一个不大的事情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是啊，一个年轻人会被痛苦啊所吞没，
那么他也许会相信呢自己遭到了失败，
他可能会退缩到一边，陷入那种孤独和无法自救的这种地步。
这个年轻人的头脑也许会经常变得麻木起来，
那么他可能感觉到困惑，
他也许呢会情绪瘫痪，
他可能感觉到受挫伤感和可能是每一天每一天的加重，
这也可能使他呢会回避别人和回避痛苦的现实。如果一个年轻人他遇到了一些挫折，他可能呢会采取一些回避别人或者是回避痛苦的现实，所以我们把这种情况常常是称为离群。
这种回避呢会导致离群，大家面对这样的痛苦啊，那么可能有人呢采取呢是拒之于门外，或者呢是置之不理的方法，他们呢感觉到没有其他的办法呢能够得到帮助，所以呢他们感到了无处容身，感到了求助无门。
他们呢常常呢会开始自筑一个围墙，因为他们感觉自己的情感得不到援助，需求得不到满足，得不到爱又得不到认可，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围墙就日益增高，直到这个受伤的年轻人深锁于高墙之内。
可惜的是啊，高墙无助与问题的解决，只能够加深这样的痛苦。所以年轻人呢，如果身处绝望之中呢，他对于爱呀、被认可呀、归属感呐、那种宽慰感呐、和个人的价值呢需求是得不到满足的。
也可以说呢，迷茫就是他的现实，他憎恨呢这种封闭的状态，必须呢应该有某种东西来充实他的生活，给他呢与希望和意义。
他不能在自己的失望所带来的孤独避难所里而存活下去，这样子的缝隙呢应该被修补， 许多人呢，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啊，试图取得权力或者达到某种目的来征服他正在感受到的这样的痛苦。
而对于一些青少年而言呢，真理、道德、正直与诚实成了互不相关的问题，消除痛苦倒成了唯一的目的。生活的痛苦常常令他们如此的恐惧和迷惑，以至于他们不择手段地寻求解脱，而不顾这会给他们自己和他人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在迷茫之后，紧接着呢，那就是隔绝了。追求脱离的青少年在行为和情绪上都寻求从他的家人和他所处的这种社会的隔绝当中来分开。他们呢，以消沉、不断的反抗，或者呢，以自杀的方式呢，使自己与外界隔绝。
那么，处在这一阶段的青年人，有的很容易与犯罪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纠缠在一起，而另一些呢，则容易受到一些团伙呀什么的欺骗，承诺给他们以希望或目标的任何人或者事物，不管其带有多大的危险，都可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参与其中。
所以啊，他们毫无觉悟地随波逐流，与过去、传统、文化甚至家庭分道扬镳。
任何供给他们摆脱苦恼和孤独的依稀希望，他们都不惜去试一试。
所以说啊，这种痛苦的行为方式啊，可能会给他们的人生哈，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他们的生活方式呢，常常走向两个极端，或者呢，带着满腹的耻辱、沮丧，甚至呢，想到要自杀。怀有这种心态的人呢，可能会这样想：哎，我毫无指望了，哎，没有人在乎我，我永远都不会跟现在有什么不同，我找不到出路。我与其这样努力地去寻找，结果失败的如此的悲惨，尝试，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们呢，可能会公开的反抗，生活中常常的自我欺骗。出于这种心态的人可能会说：我有权得到我能获得的一切享受和权利，我当然不被无聊和痛苦所困扰，我一定要得到它，不管代价有多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这可能啊，是导致他们加入一些团伙啊，或者采取给他们带来毁灭性后果的非常有害的行动。我们两个在这里啊，提倡建立这种道德的价值观，一个共同的文化，对于这个社会来讲呢，是非常的重要的。
这么看起来，我们如今呢，面对的最大的社会问题呢，是因失败的婚姻而引起的家庭分裂。我们呢，实际上正处在一个社会进程不断发展进步的时期，这样的一个消费至上的社会呢，常常使人呢变得急功近利，总是企图利用他人达成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的需要。
真的，这种态度啊，根源于呢是那种人本主义哲学，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很当然的将个人的权利上升到至高无上的位置。所以呢，当两个个体啊开始交往的时候，彼此的权利自然就会发生冲突了。我们这个社会呢，不再推崇啊为了别人而放弃自己的权利，却大大的强调啊要最大限度的来利用现在你应有的所有的资源。
然而啊，亲爱的朋友，为了经营一个美好的婚姻、家庭或是一个长期的亲密关系，我们必须预备好放弃自己的权利、需要和种种的期待。
可不幸的是啊，在许多许多的家庭当中，这样的一种态度却缺失了。人们呢，也为此呢，承受着许多许多不必要的痛苦。
很多人认为，满足自己情绪和生理上的需要是他们的权利，他们忽视或完全不顾配偶和孩子的需要。许多持这种观点的人都会离弃妻儿，另寻新欢。而出于自私，他们不顾孩子们的痛苦，这其实是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了。
今天这种自我为中心、人本主义的哲学对婚姻、对家庭并没有任何的好处， 他不会教导人们呢，为了妻儿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不幸的是，人本主义混合着享乐主义关于性解放的观点，使得性自由运动呢，失去了其本来的目标。那些不顾一切的追求自由和爱的人们呢，事实上获得的不是自由，而是被奴役。我们说被奴役是说呀，对享乐激情或者展示的感官愉悦的依赖，那不是爱，那是自私。他们将自己的需要放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将个人的权利置于首要的位置，于是呢，招致了相反的结果。现在呢，没有人能够决定谁应当是中心，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竞争呢，便破坏了家庭成员的亲密，仍在摧毁着整个社会家庭的体系。为什么家庭很重要呢？婚姻又有什么意义呢？还是大家不过是住在一起？越来越多的人呢，都在探讨婚姻已经过时了，我们需要摒弃过去的传统，全身心地去接受社会变革当中所倡导的新形式。这样的新形式真的好吗？让我们认真地思考一下这些似乎标新立异的变革吧。很显然，未婚同居并不像其上所看上去的那么样的美好。实际上呢，这样的关系啊，充满了失望和不安全感。
其实啊，解除同居关系呢，同离婚实际上是一样的痛苦。
对呀。
那么脱离婚姻的束缚，并不一定意味着脱离痛苦的束缚。对于一对同居生活的男女来说啊，分手的痛苦与离婚不相上下。一位心理医生说，同居双方和已婚夫妻之间所形成的情感纽带并没有区别。问题是，那些同居的人会很容易因为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分手，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彼此连在一起，比如说孩子呀、共同财产呢、结婚证书或婚礼上的誓言。
是啊，很多的男人呢都可以说啊，不行我就离开啊。即使呢他们的女人已经为他生下了孩子，在那些同居的人当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即使两个人已经有了孩子，男人呢也会离家弃子。这就是为什么呀，44%的单身母亲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原因。
那么同居在情感上也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同居关系中的承诺并不如婚姻中的承诺那样的坚实，也许在同居男女的内心深处潜伏着一种恐惧，即使这种恐惧是十分轻微的，也就是如果他们达不到对方所期待的那样，他们的伴侣一定会离开他们。
所以说这种恐惧呢，会迫使他们呢，为了维持他们的同居关系，不得不忍受一些他们不应该忍受的事情。根据很久以前的一项调查，暴力侵犯在同居的男女当中，比已婚的夫妇来说呢，更为常见，而程度呢，更加的严重。
而另一个对同居中的妇女的调查呢，显示将近一半的妇女是被迫与其伴侣发生性关系的，而且他们的伴侣也许会和许多人发生性关系，因而他们更容易感染性病。
对于同居啊，往往被认为是不会发生的问题，它被解释成为啊，可以享受婚姻的好处，却没有婚姻的约束，这只是童话而已。当一个人与他的同居的伴侣啊发生争吵的时候，他们不一定会努力地寻找解决的方法，而只是知道就此分手而已了。当然，婚姻当中的一方也可以离开，但是并不会那样容易。大多数的夫妇啊会努力地去尝试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是因为要离婚拆散一个家庭是很不容易的。已婚夫妇更愿意去原谅对方，并且呢重新的开始，尽管双方对于金钱啊、工作啊有着不同的意见，或是一方有不忠的行为。
所以亲爱的朋友，请您记住，在婚姻中发生的问题同样会在同居关系中发生，但同居者却无法得到婚姻双方能够得到的种种的好处。
是啊，同居的生活呢将埋葬浪漫。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女性往往认为，哎，住在一起，哎，是很浪漫的，而男性呢，则认为这是磨合双方的一个比较实际的方法。
其实男人感觉同居能够通过破碎女人对恋爱的浪漫幻想来增强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然而失去浪漫幻想并不是长期的理想关系的有效保证。
是啊，一段白头偕老的而充满丰富感情的爱呢，是要经过很多很多的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那就是浪漫，那是一种理想当中的疯狂的爱情，双方感觉到他们得到彼此生命的另一半，可以白头偕老，这是一个美好的阶段，应该持续的越长越好。在这段时间里啊，两个人尽情地享受烛光晚宴，对彼此到了那种迷恋的程度，在一起呢，做尽了种种疯狂的事儿。
可是一旦同居呢，这个浪漫甜蜜的阶段就结束了，双方就丧失了一个了解对方的关键时期，而这样的回忆正是建立巩固两人关系的坚实基础。
因为同居啊，并不能保证今后的婚姻会一帆风顺。那些在婚前同居的人呢，往往在婚后感到沮丧，最明显的问题呢，是对他们的配偶不满，而且呢，感到无力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一个对有过同居行为的已婚的妇女进行过这样的一种调查，那么显示呢，婚后她们与丈夫的交流越来越少了。换句话说，婚前同居并不会使婚姻生活更容易或者更美好。
而且啊，那些同居的人可能永远不会结婚。据专家说呀，大概40%到50%的同居的伴侣根本不考虑结婚
啊。是啊，因为在欧洲的很多很多国家里边啊，这样的一种调查就是说，只有19%的同居男女呢最终步入婚姻。在很久以前的一个调查呢，也是问了差不多有139名学生，问他们为什么要与别人同居，绝大多数的女生呢认为这是一个通向婚姻的过程，而多数的男同学呢，他们的动机呢则是性。所以啊，在调查当中呢，仅有一半的同居的伴侣表示将来愿意结婚。
而即使同居的人最后进入了婚姻，那么离婚的几率呢也会很大。很多人同居是为了更好的了解对方，而更好的了解对方是为了减少将来离婚的可能性。可他们同居的动机是要去揭开两人之间那一层神秘的面纱，但事实怎么样呢？有数据表明，那些婚前同居的人离婚的比率要比未同居的人高出33%以上。根据研究，婚前同居的时间越长，离婚的可能性就越大。
当两个人呢，决定同居而不是结婚的时候啊，这也许呢表明其中的一个害怕他的爱不能够长久。如果不结婚，那么万一有一天情况变得很糟糕的话，起码有一个逃跑的方法。所以啊，心理学博士诺文斯基说啊，同居通常只是推迟那最后的决定罢了。
实际上国际和国内调查都证明，同居而不结婚并不稳定，而且长期看来不会为孩子提供如同婚姻一样的安全感，而与之相反，婚姻反倒能够提供同居所不能提供的种种的保障。婚姻为两个人营造了一个可以巩固发展彼此关系的良好的环境，这样的环境当然只存在于婚姻中。
两个人呢，承认彼此，坦白的沟通，共同解决问题，并愿意呢一起努力的使这些问题啊，特别的用一种两个人的方法去解决，彼此之间的爱呢充满了活力，使得长期呢保持新鲜感。
婚姻呢实际上是一种为夫妻双方提供安全保障的契约，婚姻意味着接纳对方，关爱对方。这样的关系通常在其他地方是找不着的， 婚姻提供情感的保障和长期的承诺，而这种保障和承诺体现在被政府承认的文件里头，蕴含了双方在众人和上帝面前许下的誓言。
是啊，一个人呢，用结婚这一行动呢，来表明他愿意为另外一个人承担责任，也是双方彼此呢表达爱、激情和承诺的方式，并且呢愿意忠实于彼此。
真爱是预备好自己来承担这样的责任。如果一个人想和另一个人住在一起，却没有婚姻的承诺，那便不是真爱，那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私利，对他人进行控制。那么长久以往，必然会给另外一个人带来巨大的痛苦。
真爱啊，是为了维持两个人美好关系而愿意承担责任和担当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婚姻是能够给予双方一个无条件的彼此接纳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之下呀，夫妻二人可以巩固发展彼此之间那种充满爱的、诚实的和完全坦白的美好的关系。
亲爱的朋友，婚姻是实现美好关系的前提，如果安全感、承诺、公众的认可、经济的保障和政府认可的誓言等所有的一切都没有，那么让一对夫妇去发展长期亲密而深厚的爱真的是不可能的。
这种完全对彼此的承诺，不仅对于夫妻双方是必须的，对于孩子们呢，也是同样不可或缺的。婚姻呢，从经济和心理两个方面给予孩子坚实的社会保障，孩子们呢，需要得到安全感和父母长期的承诺，从而发挥他们自身最大的潜力。如果孩子们能够察觉到父母关系当中极为微小的不稳定的因素，这种不稳定的因素呢，会给孩子们带来心理和生理上发育的极大的障碍。
婚姻是社会公认的唯一确保长久幸福的关系。婚姻不仅可以确保夫妻二人的幸福，还确保孩子在一个安全稳定的家庭关系中成长，这对他们今后的人生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幸福婚姻的真谛是什么呢？许多人在努力寻找着这个问题的答案，而答案也众说纷纭。在这些答案当中呢，最好的几个综合在一起可以总结为啊，幸福婚姻的真谛就是不要试图改变对方。这个总结包含着一些真理，但是不完全。
亲爱的朋友，您记住了吗？婚姻幸福的真谛就是不要试图改变对方。在回答什么是幸福婚姻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将婚姻中的问题归结于自己的配偶，我们将目标集中在对对方的性格、习惯和行为上，而实际上呢，幸福婚姻的真谛在于我们自己。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我们有着怎样的习惯、品格和特质呢？
年轻夫妇往往在踏入婚姻的时候有着种种不合实际的期待和幻想，他们过分地关注自己，并且期待从对方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却没有意识到人的本质是有罪的，是自私的，是容易犯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因为人都是软弱的，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和不良的习惯，他们常常不能胜过自己。年轻的夫妇往往期待着他们的配偶是完美的，是完善的，智慧的和与众不同的。然而几周或者几个月下来，他们就会发现配偶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的完美。这一发现似乎让他们崩溃了。这也是为什么几乎一半的婚姻在最初两年内就会完结的一个根本原因。
那么我们如何阻止这类事情的发生呢？怎么样去避免欺骗人和被欺骗呢？实现幸福的婚姻，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预备呢？有哪些品格幸福婚姻是必须的呢？
让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先从三个方面来阐述。第一，幸福的婚姻应该具备的品格，因此人们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结为一体，这是创世纪上边的话语。第一，首先要离开。什么叫离开呢？在婚姻当中联合的一个前提是二人都必须各自的 离开自己的父母，这并不是说要丢弃或者撇开父母不管，而是同他们保持一种健康的独立的关系。离开并不意味着距离上或者身体的离开，而是一种情感上的离开。鉴于目前在世界上许多的地方经济状况和住房，年轻的夫妇呢能够单独住一房子呢还不是很多很多的，然而如果他们希望自己的婚姻能够持久，在感情上独立，那是非常必要的。幸福婚姻应该具备的第一个品格，就是要有离开这样的一个概念。夫妻双方啊，都必须在婚前学习怎么样理财和如何的持家。夫妻二人也需要学习成为一体，共同的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啊、挑战啊、问题啊和困难，他们都必须学习为双方共同的利益而努力。当然了，从父母那里接受的帮助是可以的，但夫妻俩不能够在经济上依赖父母，也必须学习永远不能够让父母在感情上干预他们两个的生活。尊敬父母是我们的职责，离开指的是婚后我们的配偶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优先。从结婚那时刻起啊，夫妻两个首先要对自己的配偶负责任，然后才是对家庭的其他成员负责任，包括你们的父母在内。
亲爱的朋友，要预备婚姻中这个离开的最好的方法，是要学会完全的接纳他人，要去爱别人，无论对方做了什么事儿，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都要无条件的接纳。这样的品格对实现幸福婚姻是非常的必要。此外呢，我们还应该学习管理家务，比如说做饭、打扫卫生、做家庭预算、购物或是管理钱财等。
离开呢，还包括究竟怎么样确定目标并且做出决定，这是现实幸福的婚姻必不可少的品格。要对自己的配偶负责任，我们就必须学会去做决定，学会呢解决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必定会给婚姻带来很多很多的痛苦和失望。在你们俩的婚姻当中啊，会面对这样的事情，常常呢需要我们在关键的时刻做出果敢的决定。我们需要学会理财，并且学习为自己决定负责。许多的婚姻之所以有失败，原因就是丈夫还是那个妈妈的小宝贝儿，不能做出独立的决定。而婆媳之间的矛盾呢，也是导致婚姻失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这样的婆媳之间一个矛盾，一个挑战。
我们通向幸福婚姻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在离开过后要联合，就是二人结为一体，彼此的联合。彼此联合是幸福婚姻的重要保障。联合意味着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一起是在顺境和逆境中都会忠实于对方。联合意味着不怀疑对方，无论发生什么事，在什么情况下都永远想到对方的好处。联合意味着无论发生什么事或出现什么人，夫妻俩都要下定决心为维护彼此间美好的关系而努力。这样的观点对于我们21世纪的社会文化来说，虽然是完全陌生的，但是那是非常的必要。
是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也想一想，如果您呢喜欢某种东西，我们就会耐心的去照看它，关心它。一个和他最喜欢的东西来结合的人呢，会不遗余力的去保障他的安全，维护他的荣誉。他会细心的照顾他，时时的赞美他，甚至会向好友呢炫耀。婚姻也是如此，你应该炫耀自己的配偶，你应该珍惜这样一个美好的事物，一旦放弃，必定要经历感情上极大的挣扎。
因为啊，配偶是我们生命的礼物，我们呢为自己的配偶而骄傲，也想给他们最好的东西。我们也极力地向别人炫耀我们的配偶是多么的优秀。与配偶联合也意味着，即使配偶不能完全令我们满意，我们仍要对他忠实并做出必要的牺牲。事实是，与配偶联合才是使婚姻不可动摇的关键。我们结婚时的誓言，就是我们在法律上，在上帝和众人面前的明证。我们要永远地承担对彼此的责任，我们两个人承诺要彼此的联合。
你们试想一下，如果要是把两张粘在一起的纸分开 一定那会把纸撕破。这是一个对联合非常形象的比喻，既然联合在一起了，意味着委身，意味着忠实，意味着坚定和自我的牺牲。这些美好的品格呢，今天的婚姻当中，坦率来说已经不是太多了，这要归罪于啊现代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呢，鼓励着我们在互联网上啊、电影啊、电视啊、杂志上，它宣传的是让人们感受到啊，那见到的一见钟情、一夜之情、激情，好像激情能够拥有一切，所以这就是一种误导的错误。所以说呀，如果实现幸福婚姻必须具备的品格当中呢，同样也是可以成就我们与朋友、同事之间美好的关系。这些品格呢，就是委身，就是忠实，就是坚定和自我牺牲。我们可以通过与别人的交流的方式来操练自己。
比如说，即使当所有的人都离弃了这个人，我们力求保持与他的友谊，或是即使我们自己得不到任何的好处，也能为别人做出牺牲，这些可以非常好地帮助我们为婚姻做预备。如果缺少这些品格，一个人是很难维持一段长久婚姻关系的。
那么第三个部分，我们所讲的是叫做成为一体。怎么叫成为一体呢？因为合一啊，不单单是指性的关系，虽然性关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但肉体上的合一是感情、理智和灵魂合一的表达。毫无疑问，在婚姻夫妻二人啊，会在肉体上结合，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两个人是不是能够在感情、是不是能够在理智、是不是能够在灵魂方面也同样结合成为一体呢？只有这样，夫妻两个人呢，才能够体验真正的肉体，也就是性方面的结合。
婚姻中最重要的是交流。一个对30000多名妇女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婚前呢，有80%的妇女选择伴侣的标准是对对方的性能力，而结婚后呢，则让他们重新的选择，他们会换一个标准，就是对对方的沟通能力。那么开诚布公的谈，可以表达出双方最真实、发自心底最深处的感情和思想，可以促进彼此的坦诚相待。那么勇于向对方展露最真实的自己，会使双方成为最亲密的伴侣，促进双方在各个方面的合一。许多人无法进行这样的交流，他们不敢向别人敞开自己的想法、意见和感觉，也不敢冒险表露自己的情绪，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很丢脸，他们也不敢在别人面前哭泣或者表现出很喜悦的样子，因为他们认为流露自己的感情是软弱的表现。
是啊，一个坚强的人应该抑制住自己的眼泪，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那么影视剧里边那些英雄们为他们树立了这样子的榜样，其实呢，这是有损无益的，不但没有办法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还会破坏彼此之间的沟通。拒绝表露情感的人并不是坚强的人，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很脆弱的，脆弱到连表露自己的感情的勇气和自信心都没有了。幸福的婚姻究竟真谛在哪里呢？幸福的婚姻呢，应该具备很多种品格。第一，应该是离开；第二，应该是联合；第三呢，就是应该成为一体。怎么叫成为一体呢？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啊，敢于表达感情的人是通过人与人的交流呢，来表示自己的意愿。他们呢，乐于向他人呢来展示自己，是因为呢，他们知道别人不能够影响他们，他们甚至到必须无条件的爱每一个人，并且呢，接受每一个人的真实的样子，即使对方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
是的，这样的人完全的接纳自己，是意志坚强的人。而那些掩饰自己的想法和情感的人，总是试图表现得很坚强，实际上呢却很脆弱。他们怕别人的讥笑，害怕别人看见他们哭泣，害怕别人对他们的想法或看法。这样的人生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
是啊， 没有完全的、诚实的、无条件的爱自己和爱别人的人呢，才能够打开自由交流的这样一扇门。而这样的交流呢，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情绪、想法和意见，才是幸福婚姻的必要的条件。
为了成为一个成熟的婚约缔结者，我们必须学会与别人坦诚的沟通，必须要学会说出自己的感受，表达自己的想法，声明自己的意见。我们需要成为能够交流的人，即使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宁愿摔门而去，或是带着伤口放弃努力，我们呢需要知道怎样的对我们的爱人表达感激，建立对方，夸奖对方。
是啊，一个绝好的操练呢，就是与同事啊、朋友啊和家人进行这样的坦白的表露内心的交流，对兄弟姐妹或者是配偶呢，对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表达你的感激之情，说人们的好话，无论呢你是不是喜欢他们。
其实这样做真的不容易，但你的牺牲会让你的婚姻结出美好的果子来。关心别人过得怎样，真正的去倾听对方的心声。
离开、结合和成为一体是建造幸福婚姻必不可少的。进入婚姻之前，男女双方都应该为建立婚姻做准备，必须呢自立自足，才能够遇事果断，并且呢要对自己的家庭负责任。他们也必须啊对将来的配偶信守承诺，保证无论将来遇到任何人或者任何事都不动摇，始终忠于对方。最后，婚姻双方必须保持坦诚的沟通，只有沟通，两个人才能够达到灵魂、感情和理智上的合一，这才是真正的亲密无间的灵魂体的结合。
那么年轻的朋友一定会问，那么真爱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用言语对真爱下定义真的是很难的。爱是如此的独特和超乎寻常，要把爱表达清楚真的不容易。爱根本就不能被定义成一种纯粹的感觉，我们不能说爱只是激情，这些定义只阐述了爱的一部分内容。爱是感觉，也是激情，但激情和感觉并不是爱。通常当人们对彼此说我爱你时，他们实际上是说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来满足我并释放我的激情。
让我们在这里啊给大家分析有三种不同类型的爱，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我们来探求究竟爱的真谛是什么。爱的三种类型，我们来看一看与你自己、朋友和家人或者异性的伴侣之间的关系呢进行对比。第一种呢，爱是如果型的爱，那么许多人呢只懂得这种爱，这种爱呢只有呢在某一些条件下被满足的时候呢才会被给予或者得到这样子的爱。这种爱呢是要付出条件的，是要付出代价的。也许呢下边的这些话呢是大家常常会这样说的啊，如果你做一个乖孩子，爸爸呢就会爱你，你看这是不是条件啊？如果呢你满足我的需要，我就会怎么怎么样。如果呢你能做一个好情人，满足我的愿望，我就会怎么怎么样。有很多人呢也会说哈，如果呢你要保持苗条漂亮，就会怎么怎么样。所以如果你怎么怎么样，我就会爱你。这种爱呢是为了获得某种的想要的东西才会施予。实际上啊，这种人的爱的动机呢完全呢是出于自私，他们总是想从爱当中得到一些什么。
这样的爱呢总是有附条件的，如果条件被满足什么都好说，而一旦对方不去做或不能符合他们心意的事儿，爱呢即刻就消失了，一切的关系就宣告结束，这真是可悲。
是啊，这种叫做条件的爱啊往往呢都会慢慢的死亡，因为总有一天对方再也不能或者不愿意去满足他们的这种条件了。许多的婚姻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婚姻的基础建立在这样的一种爱的基础上。那么许多人呢只是嫁给或者是娶了他们想象当中的那种罗曼蒂克的形象，当他们发现对方不再符合自己的想象的时候，就会倍感失望，甚至于呢 无法再继续下去了，只想离开。因为呢，他们与其配偶结婚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了。刚才我们谈到了，在爱当中啊，有三种类型，一个呢是如果型的爱，第二个呢是因为型的爱。这个爱是怎么意思呢？就是说许多人呢爱或者是被爱呢，是因为他是什么样的人，拥有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是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爱呢，基于被爱的人呢这种某种条件或者某种品格而产生的。真正的隐藏着的潜台词是，我爱你因为你很漂亮，或者说我爱你因为你为我提供了生活的保障。这是因为型的爱的写照。
女孩子呢，仅仅因为外表而爱上那些肌肉发达身体强壮的运动型男人是很普遍的事儿。其实他们并不是爱这个人，而是爱上他的样子，爱上其他人羡慕的眼光和他会给他带来的好的地位。一个因为拥有什么东西而被爱上的人，往往有一种恐惧，就是一旦他不再符合爱他的人的标准，那么这份爱呢，很快就会消失。
是啊，那些呢被这样的爱上的人呢，会时时的担忧，害怕他们无法继续那样的优秀，那么或者呢伴侣呢会找到比他们更好的人，他们害怕呢一旦真相揭开了，他们就不会被接纳或者被爱了，甚至呢会被伴侣呢抛弃，这就给他们关系呢埋下了一个不安定的种子。
如果性能力才是一个人真正爱的东西或被爱的原因，那么他和对方的关系绝不会长久。如果因为性的原因才在一起，不安定和担忧的阴影一定会充斥在两个人的中间。
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是因为什么东西才爱上那个人的，我们将永远关注他是不是还是那样的性感，那样的英俊，那样的受人欢迎，或者呢是被人尊重。要是有另外一个人比现在的人更好，那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很容易的被这个新人呢吸引过去，并且很快的我们就会甩了旧人去找新人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将永远不会对任何人委身，因为总会有某个更好的人在某个地方等着我们。我们也不会永远的对别人真正的敞开和袒露自己的软弱，因为说不定明天这个恋爱关系就结束了。我们永远都会处在一种观望的位置，寻找那个更好的，却错失了那个已经在我们面前的最好的。
第三个就是你这样的一种爱。第三种类型的爱呢，是如此美好和令人惊奇，每一个人呢都应该经历。我就是爱你，爱那个真正的你，爱你的内心，我就是爱你。我不在乎你会不会改变，你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将我的爱火熄灭，我就是爱你，单单的爱你，只有你。
就是你型的这种爱呢，并不是盲目，这样去爱一个人才能够充分的了解对方，尽管知道对方的种种缺点，也无条件的接受他们最真实的样子。这样的爱只有那些知足感恩的人，那些不会依靠从对方的身上不断的索取来填补自己不足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得到一个知足的人能够真正的自由的给予，而不是从对方的身上索取。
这样的爱啊，是施予的爱。一个以这样的方式去爱别人的人呢，会完全的施予。这种爱呢，没有恐惧，没有苦毒，没有威胁，没有猜忌和嫉妒。这种爱呢，会令对方改变。而这样的一些改变也不是被动的，是无私的爱带来的自然的反应。在这种爱里边，人不会为了享受完全的自由被抛开，或者是被强迫的去达到某一种标准。这完全的自由会是双方的自然而然的去接纳彼此，并且呢激发彼此去讨好对方，不是为了获得对方的爱，而是为了爱和尊重对方。这种爱帮助我们从压力束缚当中解脱出来，去做那些美善的事儿。
那么我们下面进一步的来说说这种无条件的爱有几个特点，还有这种无条件爱的构成基础是什么呢？无条件的爱是由恩典、承诺和接纳三个方面构成的，这三个基础是相辅相成的，但彼此间的次序十分的重要。
因为没有恩典就不可能做出对彼此真正的承诺，但是如果没有承诺呢，也就不可能带来彼此真正的接纳。所以说第一点我们要说是恩典，第二点我们要说是承诺，第三点我们要说是接纳。第一点，恩典，恩典可以被解释成为不配得到的恩典。恩典是为恋爱当中的人们带来希望，因为我们将会获得彼此生命当中最好的东西。基于恩典，我们会预备一颗宽恕的心，去忘记那些应该忘记的事情，并且愿意去与对方做真诚的沟通，以寻求事实的真相，而不是单凭表象或者流言就能够妄下判断了。
恩典呢，就是用宽容的态度去看待对方的错误、软弱。我们永远的不能用批评的眼光看待我们的爱人，而是要永远保证彼此都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即使是我们与我们的爱人的关系充满了沮丧、失败和绝望，恩典仍会给我们带来希望。恩典就是原谅对方的错误，即使在对方不配的时候仍给予他恩惠，这样的爱才是无条件的爱。